按照顺序来解答。第一部分呢，中国同修提问的有五个问题啊。第一个，他说弟子常有三卧道众生请求超度，他们有些自报姓名，且请求我诵地藏经和无量寿经呢以回向之，他们受业后我有感应，知道他们有的去了天道，有的去了极乐世界，不知此事是否正确可信。这些呢，是与你有缘的众生啊。既然这些众生呢求你超度了，你就要很真诚去替他做啊。诵经的时候不能有杂念啊，跟念佛功夫一样，没有疑惑，没有夹杂啊，这个认真替他念了，给他回向了，这些众生就能得到利益。那么得到利益的大小与他自己过去生中所修的善根福德了有关系。他有深厚的善根，确实有生极乐世界啊，不过这个是很少数啊，很少数，大多数啊都能把自己的境界向上提升一两级啊，就比如说恶鬼道提升一级了，他出生道提升两级就到人道来啊，就这个情形是有的啊，要认真替他做。第二个问题说，如在诵经念佛时不由自主生起恶念，无法自制感到痛苦，应如何做？这个是业障习气现前，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是你的冤亲债主来障碍你啊，所以这个情形有两种状况啊。如果遇到这个情形啊，这是诵经念佛的时候，这个不善的念头啊太多太杂，你可以把诵经念佛暂时停止啊，你去拜佛啊，拜个一百拜两百拜，心就平下来了啊，用拜佛的方法。第三，他弟子初学佛从事美发业啊，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发心在工作的发廊门口流通经典、讲经、光碟等法宝，请问是否如法？可以啊，任何行业把佛法介绍给顾客啊，介绍给这个有缘的众生都是好事啊，有缘就是他欢喜接受啊，那就是有缘的众生。他说有些顾客不信佛，我把西方世界游记书向他们一一介绍，也有啊真得受益而发心念佛学佛者，但有同学说此书乃伪说，流通造业，请老法师开示。这个西方世界游记确实是有问题，这个 我们介绍别人学佛呢，要介绍正法，啊，这是最好的。那么像这些书最好还是，不介绍的好，啊，不把这些东西放在你自己，啊，这个流通的书摊。那么如果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小册子也很多啊。那么现在这个社会一般来说，因果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像了凡四训啊，最近你们看到的《于经义于造神记》非常好的东西啊，这个可以介绍给大家看啊，这是一定啊有利益的。那么如果佛法呢，我们过去所讲的认识佛教这个小册子好像流通量很广啊，对于没有学佛的人呢，非常适合。下面一个问题，它是面对世界社会混乱的现象，有一些青年高学历的发心从事弘法利生工作，但遇人劝说呢，应先工作赚钱供养父母以报恩，请问如何抉择？这个供养父母，是人生的第一桩大事。即使你发心做弘法利生的工作，你的父母生活要能照顾到啊。如果家庭富裕啊，你从事这个工作不需要赚钱养家可以。如果父母生活两难于你，那你就要照顾到啊。你要不照顾到了，这是错误啊，所以这个是不能不知道的啊。第五个问题是，现在整个世界经济不好，人民生活会越来越苦，如何帮助他们早日脱离困境，不因经济问题还导致离婚等社会问题？这个事情在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啊，确实如你所说的，日子是越来越难过。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一切众生造作恶业不能回头啊，如果能回头就好了啊。那个越是不好，人犯罪的这个心理越容易造作恶业啊。所以是内里面有恶的习气啊，恶习种子，外面呢有恶缘来招感啊。这在佛法为我们说明世界为什么会这样的动乱。你要细细去思维它的原因，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把圣贤教诲呀疏忽了啊，所以连小孩教小孩从小就要教竞争啊，竞争提升就是斗争， 这个社会怎么能太平？啊，竞争这个念头决定是自私自利，啊，决定是损人利己。每一个人都怀着损人利己的念头，不知道损人利己是罪恶，是错误，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就没救啊。所以世间许多宗教啊都讲到世界末日啊，而世界末日第一个征兆啊，我们讲预兆啊，就是这段事情，人没有善念啊，充满了贪嗔痴慢，这是世界末日的预兆啊。如何帮助人觉悟？放下贪欲，放下名闻利养，不但自己得度，这个世界也就有救了啊。所以我们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啊。我们今天学习弟子规，依照弟子规，依照十善业道去做，就是自度度他啊，自利利他。那么经济生活，这个一定要知道业因果报。啊，佛经上曾经有人向释迦牟尼佛请教，啊，人为什么到世间来？活在这个世间有什么意思？啊，佛的大福是一句话，人生愁业，你为什么到世间来？为什么在这个世间人有人享福有人受苦啊？这个是业力的主宰啊，业力就是过去生中所造作的啊，有隐业有满业啊，隐是引导你到这一道来投生啊。我们大家这一生都得人生营业相同啊，都引导你到这道来啊。那么每一个人生活状况不一样，这是营业不相同啊，这个是满业啊，圆满的满，满业不相同啊。满业就是善恶业，过去生中你造的善因，这一生呢你来享福啊，仇是仇报嘛啊，你造修的福一定得福报嘛，享福嘛。你过去做的不善业呢，那你这一生一定受苦啊。所以吉凶祸福啊，都是自己造的，真的是自作自受啊，决定不能够责怪别人，责怪别人我们的罪就很重啊。这些连外国人他们现在也懂得啊，也说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他一生的遭遇决定没有一桩事情是突发的，就是没有过去式的业因突发的怎么样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就像中国人所讲的一因一果莫非前定啊，啊，跟过去生中造的业因呢它是相连，那我们今生所造的呢跟来生呢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 人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些事实真相，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一定很谨慎，啊，决定不作为。啊，那么至于经济财富这些问题，佛说得很好，啊，这是世间人所求的，啊，求财富，求聪明智慧，求健康长寿。啊，佛讲这三样东西是果报啊，果它有因，你修因呢，你才能够得到果。啊，你的财富从哪里来的呢？财富是你过去生中喜欢财布施，啊，那你这一生就得财富。你喜欢法布施，你就得聪明智慧；你喜欢呢无为布施，你就得健康长寿。啊，无为是叫他离开恐怖，得到啊安稳。啊，这一类的叫做无为。啊，所以无为这个布施里面啊最方便的，就是不吃众生肉啊！啊，所有一切众生呢，我对他是无为了，啊，不再让他因我而感到恐怖，啊，这就是无为布施。那么布施，无论是财布施、法布施，欢欢喜喜布施。你将来得的果报就很容易，啊，要发财很容易就得到。如果很勉强的布施，布施之后又后悔，啊，那么你将来得财富的时候，会得的很辛苦，财富会赚到，会得到，就是很辛苦，啊，所以说你布施的时候很辛苦，得来的时候也很辛苦，啊，布施的时候很容易啊，得来也很容易。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佛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啊。那我们是明白了，真正依教奉行啊，不但来生呢，果报好，这一生当中啊，也能改变我们的这个物质与精神生活啊，这一生当中都可以改变啊。佛讲呢，这一生当中你所得到的是花报，啊，来生得到的是果报，花报好，果报一定好，一定殊胜，啊，这个道理啊，要懂得啊。底下是网络同学的提问，啊，这个问题比较多一点啊。第一个问题，请问在家人是否能使用出家人的遗物？这当时啊不懂，接受了经书家，请问是否有罪过？应如何忏悔？这个出家人这个遗物，如果出家人布施给你，可以接受啊，你可以用。出家人没有布施，没有施给你，那你把它占有了，这属于偷盗罪，这是偷盗啊。所以就是对情形是，他是不是给你了，是不是送给你的，嗯啊。那么如果像你这是经书啊，这个书架啊，这个没有什么大问题，啊，纵然是他临终之前没有意思给你，他现在走了啊，你得到了， 你得到这些经书，每一次啊读诵这些经书都给他回向，我相信他一定很欢喜啊。你依照得到他的这个遗物的时候，依照这个修行啊，将来你正果了，他就沾光了，他就得福了啊。所以这是都要看实际状况啊，然后你再了解这个里头的功过啊。总是人要从存长存的爱心感恩的心就好。第二个问题是无量寿经三辈往生品有临终梦见彼佛等经文，请问此境界如何诠释？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却不巧啊被家亲眷属叫醒，会不会错失了往生的机会？我想梦中见阿弥陀佛见观音菩萨的人呢一定有啊，纵然不是很多肯定是有。那么梦中见阿弥陀佛不一定你就往生了，你梦到阿弥陀佛你就跟他走了吗？啊，所以啊，梦境毕竟是个梦境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梦境呢？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感应，大概是什么初学佛的时候啊，过去生中跟佛有缘，这一生刚刚接触，刚刚接触常常有很多不思议的感应，这是增长你的信心啊，用意在此地啊，不见得你就能往生，只是加强你的信心而已。那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你常常读经念佛了，这个念得很熟啊。中国人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你跟西方极乐世界熟了，所以也有这个概念，这都是好事情啊。那么有这种境界你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跟人说啊，不可以炫耀，你看我都梦到见到佛了，你们都没有做到啊，那你们的功夫不如我，这样就错了啊，那就完全错了啊。那么这种境界呢，那肯定是魔境界，不是佛境界啊。世尊在楞严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你见到佛了，到底是佛是魔，外面呢不是佛也不是魔，佛跟魔在呢是你在你心里头，你的心清净如法，你所见到的是佛，你的心不清净啊，会让你生共高我慢，那就是魔，肯定不是佛啊，这个道理要懂。所以外头无佛也无魔啊，那看你自己起的是什么心啊。所以佛告诉我们，见的这个境界见如不见啊，不把它放在心上。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通通是好境界啊。你见佛是好境界，你见魔也是好境界啊。为什么呢？你心能够不动啊，不这个没有分别之处啊，不起妄念，都是好境界。第三，请问离婚是不是命中注定？ 现在离婚太多了啊，每一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啊，难道都是命中注定啊？那你的命为什么这么不好呢？啊，这个命里面呢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呢？彼此不能相处，这是重要的事情啊。中国古人呢曾经有九代同堂啊，你就晓得他那个家族多大了啊，九代总有两三百人啊，为什么能和睦相处呢？有家规，有家教，人人都能遵守，人人都能体谅啊，都能够啊忍辱啊，所以一切法得成于忍呐。看到小小一点过错就不能忍了，那你的家庭肯定要破碎啊！这个家庭一次破碎，对自己的这个身心的影响非常严重，很难弥补过来。如果你还有父母，还有儿女，那个造的罪业就更深了啊！这个是要懂得负责的啊，后果决定不好。所以这个知道离婚率这么高，结婚就非常慎重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虽然是父母之命啊，媒妁之言啊，绝大多数都能够白头偕老啊，这个家庭生活都很美满啊。这个原因是他这个结合不是感情的啊，年轻人呢自己感情冲动，做父母给你选择那就不一样了，他年岁比你大，他有经验的啊。父母都希望儿女一生过得很快乐很幸福啊，那你自己找对象，父母没有责任的，那个因果责任你自己负的啊。所以你仔细想想，老人的选择往往比年轻人正确啊。可是现在人家讲人权，要讲自由，人权跟自由啊，害惨了年轻人，也害了社会，也害了众生、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所以这个奉劝年轻人多读圣贤书啊，至少啊要熟读弟子规啊。弟子规虽然是很简单，那是做人的纲领啊。能够依照弟子规修学，人生总是幸福的。第四个问题就是五时教证，华严与法华涅槃境界相同，为何将华严判作汝，而法华涅槃呢判作醍醐？汝跟醍醐是比喻啊。华严自古以来呀、无论是 哪个宗派的祖师大德都承认是佛的根本法轮。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佛学概论。它包容了圆满的佛法。大乘、小乘、显教、密教，乃至于人天，无所不包。把它摆在第一了。醍醐是乃至品，提炼的，提炼到最美好的，称之为醍醐。佛经里面常说，醍醐到底是什么？从前讲经的法师没见过，这个道元老和尚，他有个机会的时候，跟访问团一起到印度去访问，他是个讲经的法师。到印度啊，他就问印度人，这个佛经上讲的醍醐是什么？还有个阿穆罗果，这佛常常比喻的阿穆罗果是什么？结果别人把醍醐端上来了，是什么？沙拉，现在叫沙拉，这是醍醐，乃至云里面最好的，是吧？阿穆罗果是什么呢？台湾人叫巴拉，所以是，这是他就跟老红生就看到了，回到台湾就告诉我了。我见过醍醐了，你们都见过，但是不知道，不知道那是醍醐。古时候乃至品里面，这是最精致的，佛常常用这个做比喻。这华严，它是一切法的基础，根本，也是一切法的圆满。那么法华涅槃呢，是一切法的圆满，不能当作基础来修学。道理就在这里。醍醐从哪里来的？醍醐从儒里面练出来的。立了儒就没有醍醐。所以说这个是，虽然法华跟华严呢都是一乘圆教。意趣还是有分别，下面才有三个问题，这以下是有关唯识的问题。若依唯识中所说的五十依附八十，六十依附七十，七十依附八十，做梦时是否皆是妄想的起始作用？起作用绝对不是单独一个事，所谓一起一切起。如果八识里面的种子不起现行，你梦中的境界就不可能出现，那是阿赖耶的起现行。阿赖耶起现行决定离不了六七识，那么梦中不起作用的，是在讲的前五识不起作用，眼耳鼻舌身呢不起作用，一识一根阿赖耶识决定起作用，所以他们决定是有连带的关系。第二说，这六识在梦中不起作用，为何 当梦中的景象有哭泣的时候，醒来会发现眼角有泪水。就刚才讲的梦中六识起作用，其实也起作用啊。那至于你眼睛，眼睛是水深夜，前五识的深识啊，它有感应啊，所以它眼睛有泪水啊。在惊吓的时候，它整个身体啊，它会震动啊，这是属于感应，就像那个水试验的时候反应一样啊，这是一种感应。如何在梦中同时让妄想啊与五根及五识起作用？那这个要功夫了，哎，你要修行到一定的功夫啊，定中的境界有啊，五识可以帮助你提升境界。可以帮助你啊教化众生啊，所以五识是尘所作之啊，转世尘智一定是从六七识转啊，六七是阴上转，五八是骨上转啊，这是一定的道理。第六个问题，他说弟子观山西小院有感而发心诵地藏经一部，刚念毕第一卷时，母亲就在洗手间不慎摔伤，请问是弟子业障导致的吗？我该如何保持令心不退转？你的心坚定不退转就对了啊，如果退转了你就错了啊。那母亲摔伤啊，这就是你退转的语言啊，这个语言的时候叫魔障啊，魔障业障现前。如果你不退转呢，这个语言是个善语，等于说他来考验你的心很坚定，心很清净啊，照顾母亲绝不退转啊，所以退跟不退呀，都是你那个一念之间觉与迷，一念迷呢就退了啊，一念觉呢你就提升啊。这种情形在修学道路上会常常发生啊，那个的这个重要这些阶段啊，往往这个境界呈现的很复杂啊，你都要有能力去克服。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今年16岁啊，这是很年轻的啊，请教他下面有4个问题。第一个是弟子业障深重，长期贪嗔痴慢，虽有警觉立刻提起佛号，但难以立刻升起真诚清净心，请问应如何能立刻升起真诚清净心以降伏烦恼？这个你不要着急，你的功夫还不够啊，正好像肚子饥饿一样，吃了一碗饭没吃饱啊，你现在就是这种程度啊，还没吃饱，继续再吃吧，多吃几碗就吃饱了啊。所以说 要多念。现在降伏不住，知道这个是降伏烦恼的方法啊，你再念上三年，念上五年，你看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常常说啊，一般凡夫啊念佛通常都是三年啊，三年念下来之后烦恼就轻了，还是不能断啊。在一支香啊，中国过去人呢，这个家里面有钟表的很少啊，不像现在这个物质啊文明比以前进步太多了啊，这个钟表几乎每家都有。一支香长香呢有一个半小时啊，普通的香的时候一个小时啊，所以这个佛门里面呢算时间都是人家香啊。那么一支长香的时候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里面还起三五个妄念，这是正常的啊，这是念佛念三年了，正常的啊。那一般初学的人呢，这一支香里面就一个半钟点呢起二三十个妄念也是正常的啊。你要说我这个一开头念佛就能把烦恼降伏住，这个是佛也做不到啊，也无法帮你忙啊，是要你自己慢慢去念啊。要想帮助啊，对于这个降伏烦恼有帮助呢，听经是个好方法啊。听经你明白了啊，你觉悟了啊，真正觉悟他才放下了。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嘛，放下杂念嘛。纵然有杂念起来也无所谓啊，不要去理他，妄念就没有了。就怕是妄念起来，我怎么又起妄念，好了，妄念上又加个妄念啊，我怎么把妄念把它消灭，好，又再加一个妄念，你这个妄念拼命在增加嘛，那怎么能断得掉呢啊。这什么方法断掉呢？不理他就断掉了，哎，不要理他就没事啊。这个越理他就越多啊，麻烦越多。那么第二个问题哈，他说每一次啊听了你的开示非常欢喜，但发心精进呢总难持久啊，且有时忙于学业，无法日日听经而有退转啊，请问呢应如何保持初心不退？这个问题要有耐心啊。这个《金刚经》上讲啊，一切法得成于忍啊，你要能够忍，在我们来讲就是耐心啊，不要着急，循序渐进啊。你是学生啊，十六岁是在读书的时候，学业也很重要。如果学佛把学业废弃了，这个佛也不会同意啊。你说佛为什么不同意？学佛是好事情，佛为什么不同意？会让一般社会大众批评啊。你看佛教破坏了家庭，破坏了学业，破坏你的前途，这个佛还能学吗啊？这就是你把佛教形象破坏了啊。所以佛法不许啊，除非你发心出家，你家里父母都同意啊，你不上学了啊，那这是另当别论啊。既然是学生，一定要把学业摆在第一啊，把学佛呢要放在其次啊，这个次第顺序一定要搞清楚。那么学生时代 乃至你毕业之后踏进社会，你在社会从事于工作事业这个时候修佛应注意就是多听有时间就听，忙的时候就可以放下，有时间就多听，建立信心，要求正确的理解，就是佛法里面说信解，注重在信解那到什么时候我们才真干呢？到你把事业放下大概在中年以后你放下的时候，事业是由儿女做继承了，交给他们了，这个时候行像前天来的这个新加坡的黄居士，他是经营旅馆业的大概在许多地方呢都开了连锁的这个旅馆那么现在这个60出头了，把这些事业都交给儿女了他再不问事了，行，这个时候可以在这个行政上下功夫那么有那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保持着信解不退就行了那么这样学佛呢，让社会一般大众看到也非常欢喜这就正确了就现在你是读书，一定学佛，这个在学校读书品性好功课好要给同学做个榜样，学生里面的菩萨了应该如何落实什么呢？行门就落实弟子规对于佛法的事你多听多了解信心不退这个就是在你现前这个阶段学习那就成功应该是这样学习才是正确的。第三个，说在这花花世界当中，心常被境界所转，想找一处专心念佛，早日求生，但被学业与家人所障碍。请问除了求佛菩萨感应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人生在世一定要有一个方向，有一个目标，你的生活无论是顺境逆境，你就不会被境界转动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你肯定有成就在你的生活当中，纵然是很辛苦，你也会很快乐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方向跟目标，个人的选择不一样我们看着这两个星期之前深圳的黄中昌居士的往生他那也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他做的是什么呢？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念佛三年，真正念佛三年，真能往生吗？做一个试验的 给我们大家看看，果然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那个三年的时候要如理如法的修行啊，他真放下了啊，身心世界确实放下了，三年不说话，这个是很好的助力。说话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了杂乱啊，他不跟别人说话，人家也不跟他说话啊，这样子修清净心比较容易。往生第一个条件，西方是净土啊，啊，这个大乘教里讲的很多啊，心净则佛土净啊，你心不清净怎么能往生呢？啊，念这一句佛号，佛号的功德是什么呢？是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念掉了，让得清净心啊。妄念多，习气重，那个念头才起来，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压下去，天天在干这个啊。如果在这个世间名闻利养还有分别执着还放不下，那就没法子了，真的压住那里起来了啊。别说三年不能成功，三十年也不能成功啊，道理在此地，所以必须是彻底放下。那你压的是过去的习气啊，这个习气下来的时候，这个佛号把它压制控制住啊，那么有个两三年的时间确实控制住了，控制住了就有感应啊，那跟阿弥陀佛就感应了啊，你的心清净啊，所以说用什么感不是求，不必求，我心清净了佛就知道啊，那一边是净土，肯定往那边去啊。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就有应了啊。这个感不是说我天天求他了，哎，真的太苦了，求佛来帮助来救我，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享福去了，这个念头不行啊，念头去不了啊，这念头不清净啊啊，心地不清净，所以一定要知道，心清净就是感应啊，所以一念相应一念佛啊，道理就在此地啊，所以一定呢，我们要修清净心啊，念佛用念佛的手段啊，把这个心里面的妄想杂念呢，把它除掉啊，这个就是念佛的功夫。啊，所以念佛不能怀疑，不能夹杂，啊，不能间断。啊，你只要能做到这三点，啊，功夫就会成就。啊，那么年轻人，你的方向目标在哪里？看到这个世间太苦了，想早一点求往生，你这个心理是不是逃避了啊？你来到这个世间，佛讲得很清楚啊，你是来享福的还是来受罪的啊？这你的业报啊，人生酬业啊。当然我有福我也不想享，我有罪业也不想受了啊，真的两边都放弃了，求往生，这也是一条道路啊。可是你看到这个世间这么苦，你如果能发大乘心，我要做个好样子来帮助这个世间众生啊，那这就是菩萨发心了，不一样了。凡是社会大众，无论是在见解、思想、言行有错误的地方，我们知道了， 在反省我自己有没有。如果没有很好，要好好保持，如果有呢，赶紧把它改过来，从自己做起啊，这个就是修行啊，修就是修正的，行就是错误的行为啊，把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见解、错误的言行修正过来，真修行。你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啊，世间人心不清净，世间人天天造业障啊，我在这个世间修清净心，不被他干扰，我造善业不造恶业啊，久久啊他就会产生影响，到那个时候自己想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时候想去就去得成啊。为什么呢？你先清净啊，对这个世间确实没有留念，没有需求啊，真正做到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做一个好样子给世间人看啊，这叫真正学佛啊。在学校里面不但给同学做好样子，给老师、给社会都做好样子，这无量功德了。净宗是大臣，不是小臣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那么用小臣的方法只求自利而不能利他，这个心行呢不能往生，念佛也不能往生啊。真正能念佛往生的一定要发愿，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见到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一定啊要回到娑婆普度众生，这个条件才行。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不是避难所啊，不是去享福啊，是到那里去成就道业的啊，这个要的啊。那么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就道业的机会，你可不能放弃啊。为什么呢？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很清楚，娑婆世界修行一天，抵得西方世界修行一百年。所以修行真正成就啊，在娑婆世界快速啊，啊，西方世界修行很缓慢的，啊，就是那个地方修行的环境好，没有什么障碍，进步很慢，啊，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叫大起大落，你要是起来了，那一下就提得很高。啊，你要是被淘汰，也淘汰得很快，啊，这个地方叫大起大落，你如何能保持大起不落？啊，所以你晓得西方净土有四土三杯九品，为什么我们不持最高的那个境界呢？啊，为什么不立志啊？去求十宝庄严土啊，上上品往生，在我们这个世间一生可以修成，到极乐世界哦，那就要很多劫了啊，不是短时间的啊。所以这个道理要懂啊，佛都给你讲清楚，要不给你讲清楚，到极乐世界你会拜阿弥陀佛啊，说我世界有那么好的一个机会，你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让我要造这么长的时间？佛通通讲清楚，由你自己选择。 哎，不过极乐世界是稳当，哎，它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但是进步很慢，啊，这个事实状况啊，都要晓得，啊，然后你看这个，华严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尤其是现在讲的这个净心品，刚刚讲过，啊，净心品里面为什么？顺利境界到菩萨面前，修行人面前全都摆平了啊，那就是心能转境啊，这是楞严经上所说的，若能转境啊，则通如来。那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会修行的人就像《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一样，啊，这个是善财给我们实现，我们要知道学习。啊，他在顺境里面、善缘里面，啊，修什么呢？不生贪念呐，那就会修行啊。在逆境，在恶缘，修不生嗔恚啊！你这个贪嗔痴从哪里断呢？要在境界上断，那是真断呐、啊。境界不现前，说是你找一个深山啊，找个洞去住去修行啊，跟外头不接触，修上三十年，心地很清净，觉得很不错了啊，在。下来的时候逛一圈马上就乱掉了，我说没经过考验嘛，啊，你到深山里面说那是躲避呀、啊，躲避不行啊，你要勇敢面对现实啊，在现实境界里面断贪嗔痴慢啊，只是这个就断烦恼嘛。啊，与一切这个地位低的人、贫贱之人不生傲慢，那些人见在面前的时候，我要不生傲慢啊，无论什么境界，决定是对着你烦恼习气啊。问题就是你能不能觉察，你能不能受益，这个太重要了。那么一般凡人习气很重的，顺境他就起贪心生烦恼啊，啊，恶缘他就生嗔恚啊，见到这个地位高的人啊，他就觉得自己很卑微啊，有就以我们讲的心人，他有自卑感就起来了，啊，觉得不如人。见到比他低的时候，他就傲慢，这就叫造业呀。啊，佛教我们在一切境界里面修平等心啊，修一心不乱，《金刚经》啊，这个《弥陀经》上讲的嘛。一心不乱啊，那是净宗修行的标准呐、啊！啊，无论是诵经、念佛、拜佛，通通一个目标：一心不乱。二心就乱啊，二心起心动念就乱了啊。一心是清净心的，三心二意啊，就染污了。我们在境界里头要知道用功，用什么功夫，怎么个用法，一定要清楚，要明白啊。所以年轻人呢，应当要发大心啊，要真正好好的学佛啊。学佛无论是什么身份， 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通通都是菩萨，啊，都可以行菩萨道，啊，不一定要出家的。那个五十三参里面，很多菩萨现的都是在家乡，啊，甚至于都不是学佛的，啊，还有学外道的，啊，那全是菩萨。都是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告诉我们大乘法应该如何修学。那我想想，我们是什么身份，啊，现在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就可以再找跟你相似的，你跟他学，啊，你就知道怎么学法了。啊，五十三位善知识，性别有男女老少，职业各行各业。啊，你看哪一个行业它表现的是怎么不学法。嗯，后面一个问题，他听到盈科法师因恐堕地狱发心念佛三日往生，弟子自知身处花花世界中，绝无定力，于效仿此人应如何做的。你才十六岁，啊，你也没有出家，啊，你如果念个几天佛就往生了，会吓得这个世界上人不敢念佛了，不能念佛了。这一念，你看看，啊，这还得了吗？啊，你一个人是往生了，是叫千千万万人都不敢念佛，都不能往生。你有没有想过这问题？啊，盈科法师那个事情是对，是出家人，而且出家时间很久，啊，出家不守清规，常常破戒犯规，啊，做一些不善的事情。啊，那是自己烦恼习气太重，啊，在出家里面做这个事情，啊，这是正确的，啊，所以一定要想想自己现前的身份，啊，自己现前的生活环境、修学环境，哪一个时候啊？啊，你能学云科吗？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想到。啊，那盈科给我们做了一个证明，《弥陀经》上说的，若一日到若七日能往生，啊，他做了这个事情。黄忠昌给我们的实验的是三年。啊，这个就是过去曾经很多人问过我，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很多人念佛了三年五年就往生，啊，所以有很多读过这些书的人问我，啊，他说他们是不是刚刚好只有三年寿命，五年寿命念的时候就到了。我想如果是一两个人或者可能有这种状况，那么多人念佛了，这不可能，绝对不是这个情形啊。那应该是怎么讲法呢？他有寿命，他念佛功夫到了，他不要啊，这个才能讲得通啊，不愿意留在这个世界。如果功夫成就了，啊，那个愿不愿意留在世间也不是他自己意思，啊，因为这个欲知时知自在往生的，我们很清楚很明了，功夫成片上品就得自在。 啊，就可以自己做主了。啊，功夫成片之后，要不要住在世间呢？看这个世间的法缘。啊，如果众生跟你有缘，有缘就是你讲经说法，他相信。啊，他能听得进去，他能依教奉行，这就是有缘，那你一定要帮助他。啊，如果是没有缘的，你纵然好心劝他，他不相信。啊，他对你没有信心，就没有缘，没有缘就可以去。有缘呢，总要多带几个人去嘛。啊，这是一定道理嘛。啊，缘有浅有深。啊，善根呢，有厚有薄。啊，这个里头状况都不一样啊。啊，当然最重要的善根深厚，缘也深厚。啊，这一生遇到你了，他一定得度。那，肯定是往生的。劝一个往生呢，就是帮助一个人做佛了。这个大慈菩萨偈子里面说得很清楚啊，这是好事情啊。那么善根不够深度，要帮他提升啊。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呢？那个不一定啊。总而言之，在这一生当中，他善根提升了。没有善根，跟你有缘，你要给他做佛法的种子啊。所谓是业力而根，永为道种啊。啊，这是好事情啊。那么今天你看到这个花花世界，花花世界很可怜啊。民国初年，苏曼珠讲啊，这个世界是悲惨世界呀。啊，他跟我们距离差不多将近一个世纪。啊，现在这个世界跟一个世纪以前来比啊，那就更凄惨、更可怜了。啊，所以最难得的，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觉悟，啊，要回头，啊，要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是来帮助苦难众生，那时候帮助学释迦牟尼佛，我没有智慧，我也没有福报。我用什么帮助？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这一句话换一句话讲，你我他跟佛的福报是平等的，智慧也是平等。啊，为什么说没有智慧、没有福报去帮助众生呢？有啊，啊，有不能现前，不能现前是自己有业障啊。你只要把业障放下，你的智慧、福报就现前了。那这个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醒大家，啊，放下对一切人事物的执着。你就小悟啊，那个小悟智慧呀，也超过人间天上啊。在佛法讲，你得正觉啊。这什么人？阿罗汉、辟支佛啊。只要你自己肯放下啊，正觉是本有。 福报也是本源。你能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啊！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大乘教理常讲啊，凡夫成佛一念之间呢，那一念彻底放下。古人有例子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好榜样啊。他24岁彻底放下，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那一年是24岁啊。他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啊？做不到的原因没有别的，贪念五欲六尘，所以你做不到啊。你能够把五欲六尘看清楚了，看穿了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不会贪了。如果你把因果看清楚了，哎，你就会知道啊，这个贪嗔痴慢不是好东西，肯定要遭来生的恶报啊！你还敢吗？啊，所以因果教育虽然不能带人到彻悟啊，它给人很大的警觉性啊，叫你起心动念都是业，那造作就更严重了。啊，这个事情《了凡四训》里面都有。啊，所以因果教育在现前这个事件非常重要啊。印光大师给我们做的实现啊，他老人家一生可以说是全心全力在提倡因果教育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了凡四训啊、感应篇、安世全书都想把它做成电视剧啊，用电视剧的方法来弘扬因果教育啊，让大家觉悟。你现在用别的劝导他，他不相信，很难接受啊。哎，你讲到报应，他看到这个事情他会害怕啊。所以人生在世要确定方向目标，真正能放得下，往生就有把握啊。往生没有把握的时候，还是牵肠挂肚的事情太多，不能一刀两断啊。真能放下，什么障碍都没有啊。无论做什么事业都会圆满成就，为什么？不为自己，为社会，为众生啊。做成功了，众生有福；做不成功呢，众生没福，与我无关嘛。你说你多自在啊。有了我在里面呢，就不自在了啊。你就有得失，就有好恶啊，那么这就造业了。无我不造业，无我所修的这佛法叫净业啊。那佛都劝勉我们啊，在这个世间的时候要学像菩萨一样做净业，不造两恶业，这就对了。 断恶修善，不为自己，为别人，为自己要做，做得很认真，为别人，为别人做好榜样，用这个身启发别人，身教，学为人师，行为示范，这大功德了，做样子给人看，学佛菩萨，这就对了。下面是香港同学提问，有四个问题。第一个，如果感觉自己的身体虚弱，似乎有被附体的倾向，应该以什么态度面对？身体虚弱就是灵鬼附身的语言，灵鬼附身就找这种人，身体强壮，阳气很盛，灵鬼看到你的躲三分，不敢接近，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身体的照顾很重要，这个身体上的照顾，身体与精神有密切的关系，那么精神跟思想又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人要常常保持着正念善念，这个正念善念的阳气就充分，如果这个妄念很多，杂念很多，身体很虚弱，鬼神往往就找到你了，但是找到你呀，还是跟你有缘的，没有缘他不敢，他不敢附体，他这个附体好像也等于也需要那鬼神的上司批准，跟他没有缘的话，上司不同意不可以，那么由此可知，鬼神附体还是有缘分的，那么有这种倾向，好像还没有真的被附，就是有这么一点感应了，这个时候好办，就是我刚才讲的，时时刻刻保持正念。每一天诵经念佛，养自己的正气，念念呢多为苦难众生想，不要想自己，想自己不顾别人，这个念头是最不好的，这个会消耗很大的能量，念念为别人着想，不想自己的时候，那个能量向自己补充，自己能获得很大的能量，不会散失去，那么你心理健康决定影响到身体，所以你看山西小运，这我跟诸位报告也很清楚，为什么绝症，念佛居然就念好了，而且不是一个人，他有40个人，那就不是偶然的，一两个可能是偶然，40个人绝对不是偶然的，那么在中国大陆像这种例子还很多，我就劝他们继续去采访，那就是他们已经医生宣布这个病已经不能治了，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等死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才真的把一切都放下了。你知道寿命不长了吗？医生讲你这寿命只有三个月了，那想想那还有什么，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真放下了。那个念佛求生净土的心恳切啊，为什么会念好了呢？他寿命没尽嘛，还有寿命嘛。哎，他又没有想的时候，我有寿命也不要了，他没有这个念头嘛。哎，所以他就念好了。哎，就这么个道理。如果他寿命刚好到的时候，那念的时候就走了。啊，他寿命没到，啊，还有寿命。啊，那这好事情啊，给我们大众做了个示范，啊，让大家明白。啊，这个明白当中有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意念呢可以治百病。啊，现在这个生理学啊跟我们说明，人为什么会生病，你里面的细胞染上了病毒啊，细胞本来是正常的，现在变成带了病毒的细胞，那这种细胞多了你就生病了。那重要器官里面如果说病毒细胞多的话，那真就要命了啊。药物无非也是把这个细胞的病毒啊把它化解，中医讲化毒啊，啊，这个西医讲消毒啊，消毒的心很狠啊，消灭掉。那个一消灭的时候，坏的细胞是病毒的细胞是消灭了，好的细胞也同时都消灭了啊，所以它就产生了副作用。副作用就是这么个道理啊，好的坏的全部杀掉啊，就这个不是办法。那中医的时候是要把它恢复正常啊，把带着病毒的细胞啊希望它恢复正常啊，去中国用的药物缓和啊。那你真正要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意念把这个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是最有效的，而且是一丝毫副作用没有的啊。那佛告诉我们，我们里面这一半凡夫有贪嗔痴慢，贪嗔痴慢叫三毒啊。现在哪个人身体里都没有毒呢？啊，不过有轻重的差别。如果贪嗔痴慢的时候，那个问题很重很严重，外面的病毒的时候很容易感染。如果你心地清净啊，这个内里面的三毒烦恼很轻，外面纵然有病毒很不容易感染。那道理在此地吗？啊，那我们如果感染了就努力修善，等断卧修善，让自己恢复清净心，里面病毒的细胞啊它就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病就没有了。山西小院念佛就这个道理，不是没有道理啊。啊，所以一定要懂啊。他们用真诚心念，用清净心念啊。所以，这学佛的人讲啊，感应，佛菩萨感应啊，佛菩萨加持。啊，佛菩萨怎么感应怎么加持，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哦，我们依照佛菩萨教诲去做就是佛加持啊，就是佛保佑啊。那么佛教我们一定是用真诚清净平等心 啊，那真诚清净平等心，这个意念就把这个病毒的细胞啊化解了，恢复正常。啊，到最后还是自己度自己。啊，但是方法呢是佛教导的，啊，这是真的。啊，只要自己身心健康，这个附体这个疑虑就没有了，啊，你就不会觉得有这个被附体的倾向。第二个问题是，对于这些附体的众生，应如何与他沟通化解？那这是已经被这些灵鬼附身。在最近这几年，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很多，啊，很难令人想象的，一个人身上啊，能住100多个灵鬼，很可怕的现象啊！啊，所以我们就是痛苦不堪的，因为那个灵鬼的性情不一样嘛，他并不一致嘛，这个要这样那样的，你说你多麻烦啊！我们看到真是啊。他那个表情是苦不堪言啊！你去化解这一部分听的那一部分不听啊！你说跟这100多个众生相处多困难啊！好在这个里面说他还有带头的，嗯，他好像有组织，他有头，有这个头。但是他有不少，有5、6个带头的啊，真的要把他摆平，要劝导了。哎，好在这些灵鬼自己也晓得，哎，要让这个人受罪呀，啊，他们自己也觉得是不应该的。啊，但是怎么出去？啊，这灵鬼想出去，他出不去。为什么出去？他个人太紧张了。他一紧张，等于说把所有的通道全部关闭了，闭塞，出不去。啊，所以给我们说，只要他能够放轻松，啊，他们就有机会出去。一紧张的时候，就通道立刻就堵住了。啊，所以要跟他合作，要跟他沟通，要跟他化解。啊，大多数。都是与这个被附体的人有这个这四种关系，就是抱怨呢、讨债，有这些关系啊。那你一定啊，像念佛、诵经啊、拜忏，要自己拜。啊，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大多数都能接受。啊，可是你一定要给他定期限。啊，你比如说我在1个月30天之中，我每一天送1部《地藏经》，啊，用30部《地藏经》回向给你，有时候他接受了。啊，到1个月之后，他真的他就走了。那或者是念佛号啊，我每天念几千声，念10000声佛号，专门为他念啊，他才能够得到利益啊。那么还有要求的，他想找地方修行，没地方去啊，我们可以给他介绍啊，让他离开啊，有好地方去，啊，他也会走。啊，这些方法是活的，不是死的，啊，所以一定要问他，鬼神附身要问他，啊，你从哪里来的？你是什么人？哪一道来的？啊，你来有什么目的？有什么要求？ 我们能满足他，这样就好。啊，一般呢都能够说得出来。第三个问题啊，就是在念佛堂念佛，如果感到极度疲惫，是否继续坚持，或者做充分休息，让自己在良好精神体力下用功？过去地贤老和尚叫锅炉匠，诸位都知道锅炉匠念佛三年站着往生，那非常难得，那太殊胜了啊！他也是预知时至，他也是有寿命不要了，谁需要的啊？那么他叫这方法好啊，这非常适合于现代人修行，念累了就休息，什么时候念累什么时候休息啊，让你身心都没有压力，休息好了接着就干啊，这样就叫不休息啊，就叫做不间断啊，因为你没有这个精神，没有体力啊，你不能不中断，而且生烦恼啊。所以地老法师这个方法确实善巧方便了啊，无论对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都有利益啊。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的工作不是用脑力的，不是用脑的，是用体力的，佛号都可以不间断，一面做工心里面的这个念佛啊，不要念出声音啊，什么事情照样干啊，要用思考，那就不能够不放下啊，但是在不用思考的时候，你佛号能想得起来，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好事情啊。啊，决定不要勉强。啊，这个勉强很不好。啊，我在早年没有出家之前，做居士，跟蔡明法师住茅棚啊，那个时候茅棚很辛苦啊，是真正的茅棚啊，四周围的墙是竹篱笆编的啊，糊上一点水泥啊，遮蔽风雨，上面盖的是茅草，这名副其实的茅棚啊。那山上呢没有电啊，所以晚上睡觉就睡得很早啊，晚上我们八点钟就睡觉啊，早睡呀一定起来的早，两点钟起床啊。我跟他过了半年这样的生活啊，感觉得也很舒服啊。早课的时候就点一支小蜡烛啊，当然不能看书啊，那叫灯光如豆啊！啊，五个人住茅棚，早课就是拜佛，那很好的运动。两点钟起来，拜两个小时佛啊。那他老人家也很好，个人拜个人，也不计变数啊。有人拜得快，有人拜得很慢。啊，所以他不敲圆心，敲圆心大家一样起，同时起了同时拜，那个体力强的觉得你太慢了，那身体衰弱的是你太快了，都让人生烦恼。他那个个人自己拜个人的时候，这不生烦恼，那这个好方法好。啊，那么到天亮的时候，这个阳光出来之后，我们就大家在一起做一个共同的早课，就是三皈依，大概三皈依啊。平常诵经呢，那个人是做个人自己啊。那是我在山上最年轻，我31岁啊。三个出家人，还有一个老居士，69岁啊。所以当然我要照顾大家的生活，所以我在山上做义工， 啊，烧饭洗衣服我替他们干的，啊，这个清洁环境都是我做，这修福啊，啊，那些福报的基础啊是从那里修的，啊，所以，这个初进佛门，五年学戒，就是为常住工作修福，啊，福慧双修啊，福在前，慧在后啊，啊，你没有福报。那那一年福报享完了怎么办？啊，所以一定要先修福报。啊，所以早睡早起，的确对这个身体养身体就好了。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北京这个刘教授那篇文章呢，我想你们大家都看，我有很大的感触。我离开茅棚之后嘛，就没有再像那样的规律的生活就没有了。啊，也就跟李老师学教啊，常常晚上搞到一两点钟，有的时候到天亮的还不晓得睡觉。啊，但是身体很好。啊，我想的是，那个半年的训练呢，非常重要。啊，早睡早起。参云法师大我一轮，啊，我读书徒弟大我一轮，今年92岁，还在呀。啊，他这个年轻的时候身体不好啊，那是个药罐子，他的房间里面是药瓶的时候，大大光光学就总摆了几十瓶，啊，能活这么大年岁。所以我想想是什么原因呢？早睡早起，非常有道理啊！晚上8点钟睡觉，早晨，我想现在不会2点钟起来，应该在3、4点钟就起来，这肯定的啊！所以养生之道啊，好的睡眠比什么都重要啊，可不能疏忽。这个子午觉很重要啊，就是子时，晚上11点到1点最重要的时间啊，你能够在10点钟以前睡觉啊，工作再多的时候把它移到早晨啊，我现在晚上就是10点钟睡觉，很好，养成习惯。啊，我早晨4点钟起床。啊，你看4点，啊，早晨吃早饭，这个是8点钟吃早饭，4个小时做很多事情，啊，又很清静，啊，又没有人打搅，啊，主要的功课都是在这4个小时完成。第四个问题，他说弟子从事于电影制作总监的行业，在请教。下面有4个小问题啊。第一个是电影业对众生的影响，说弟子虽只负责制作，是否认识负全部的因果责任？是一点没错啊。我早年在台湾讲经，我们的图书馆啊，精美图书馆不远的地方呢，就是一个新闻学校，是啊，世界性新闻专科学校，那里面就有学电影的同学来听经，我就劝他改行啊，绝对不是个好的行业啊。你电影是教化众生的啊，如果你演的内容是杀盗淫妄暴力色情，你把这个人教坏了， 这个果报肯定是阿鼻地狱啊。为什么干这种行业啊？所以这个是不善的行业啊，要避免。第二，说弟子僧善成啊，制作《大话西游》一篇，因亲涉唐三藏，请问因果如何？在因果你也去找唐三藏。这个片子看你从哪个角度上去观察啊，娱乐性的这个电影有故事，你会误导别人对于佛法的认知，那这个结果也很重。如果要真正去拍玄奘大师的传记，那很好啊，那是个正面的，你了解他的生平啊，了解他到印度啊，这个修学啊，取经的经过，回来之后翻译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啊，对于佛法这个正法的宣扬，那这是好事啊，这个是有功德，不但没有故事，有功德啊。所以电影本身没有善恶啊，就是看编制的人啊，你怎样去引导社会大众啊，你是向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个要背因果责任。第三呢，就是我是否应转行，避免在许多无法控制的因素下造更重的业，完全正确啊。如果你们同行的有这么高的警觉啊，这志同道合的，你们可以另外组这个公司，专门去拍因果报应的这个，哎，我想这个也会很受欢迎啊，这是好事情。善有善果，恶有恶报啊！啊，这样的故事啊，佛经上很多啊，这个中国古籍里头也非常多啊，都是讲因果报应。啊，把这个搬上舞台，啊，也不必做连续剧，啊，做短片，啊，这个顶多两片，啊，像以前我看到这个光碟，《聊斋志异》有人拍过，都是短片，啊，最长的是两片，普通都是一片。《聊斋》里头也是讲因果报应啊，啊，所以中国古时候啊，这些文学作品啊，大多数呢还都能够遵守夫子的指导原则啊。孔夫子指导原则就三个字：思无邪。那让你看了之后啊，不会引起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啊，那这就是好的作品，有益于世道人心，这真正的提倡因果的教育啊。如果能由志同道合组成一个公司，专门向这个方向去走啊，那是无量功德啊，那是隐居界里面的菩萨啊，行行都可以修行成佛啊，隐居界不例外呀、啊！啊，就是看你怎么个做法。嗯、第四，末后一条，他说：“我希望收集现代因果案例，制作成光碟。嗯” 啊，效法你老，不用版权，免费流通，请问是否可行？可行。啊，那这个就是真正是菩萨事业啊，真正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版权。啊，版权这个概念不知道是什么人发明的。那发明这个人呢，肯定在地狱永不翻身。为什么呢？这个世界哪一天没有版权了，他就能出来。只要有人还拥有版权，他就出不来。不过这个里头有善有恶，如果恶的事情呢，版权控制是不让这个恶扩张啊，这是好事。那如果是善的时候，那个版权所有的话，善不能流通的话，这个罪恶就大了，那就非常严重了。所以你看，中国自古以来没听说有版权所有的这种罪样。古书都是欢迎翻译，功德无量啊，好书好书嘛啊，希望人人都能学到啊。那么现在好的东西全都有版权啊，这个就对于我们限制就非常之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实在讲呢，是微不足道啊，默默无闻的 啊。我一生到现在80岁了，是孤家寡人一个啊，我身边连照顾我的人都没有啊。我住这个房子你们知道，陈老太太这层楼是她捐助的啊，她那个房子不是送给我的，借给我住的，所有权是他的，使用权是我的，他就给我一把钥匙开门就行了这里面一些就是税金电话水电费都是他交，我都不知道，所以住得很快乐很幸福，一点心都不要操，什么都没有你看讲经这么多年，我常常讲啊，我讲经没有学生啊，讲经没听众啊，教学没有学生，都在摄影棚啊。所以过一生呢，清净自在的生活，会发言很殊胜，走了全世界全世界发言的很殊胜。所以有很多法师很羡慕问我，法师你这个法缘为什么这么兴盛？很简单啊，没有版权大家随便流通，随便去翻译，没有版权，所以就流传得很广有些法师他们的著作后头版权所有翻译比较没有人敢碰他的道理就在此地嘛那你自己想想，还是要版权好还是不要版权好呢要版权你的东西是商品你的那个利益了马上就得到，那书卖给人家你钱就拿到手了这个果报你就收了，后面就没有了。如果没有版权的话，后福无穷啊。所以这些人不懂这个道理这并不很高深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有，要了反而没有所以说不能把自己的东西当作商品去卖掉这大错特错现在居然有些人胆大妄为，把释迦牟尼佛的大藏经他印出来也版权所有，翻译比较 这个罪可重啊，这盗版的释迦牟尼佛做一个，你怎么可以盗版？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就是免没有版权免费流通的，真的是无量功德，尤其是因果报应的这些书，善书啊，经论善书啊，包括这些光碟啊，要是有这么一个公司专门来拍摄这些短剧啊，这个没有版权的流通啊，我相信是无量功德啊，将来会真正发大财。好，今天时间到了，我就讲到此。